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49章。创世纪快结束的时候，最后面几章基本上是记载成熟的以色列对他儿子们的祝福和预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还记得的话，雅各从创世纪35章拉结死后，圣经就很少记载他做什么事，说什么话。雅各好像就开始沉寂了。他天然的选择被神挪走之后，神开始在他身上做剥夺的功课。他外面的情形好像每况愈下，一直到后来知道约瑟没有死，并且在埃及成为宰相，他才带着一家70口来到了埃及。在埃及那17年，除了一开始见到法老给法老祝福之外，好像也没做什么事，没说什么话。只有到他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他开始给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，他才开始说话。这时候的以色列，他所说的话非常有分量。他的天然生命已经完全被破碎，他与神完全是一，他很认识神，也很认识神的旨意。而这时候的以色列开始说话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有分量，因此不只是他的儿子们必须仔细的听，以后的几个世代，甚至于到今天，我们来读他在祝福中说预言的话，我们仍然要留心。就像英文说， He's a man of few words, but when he speaks, everyone listens. 以色列在48章确定了约瑟得他长子名分下的双份地土，并且把这两份的地土分给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。这两个儿子要记在以色列的名下，将来要成为两个支派。以色列在48章先给了长子的祝福之后，49章第一节，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，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。以色列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，给了他4个妻子，为他生了12个儿子，把这12个儿子召集到他床前，并且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我要把日后你们要遇到的事情都告诉你们。说出他所说的话就是预言，就是他们将来会碰到的事。我们接着先来读28节，就是他对他12个儿子说完了预言之后，他在结束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结语，这一切是以色列12支派，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为他们所祝的福，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所说的预言是在祝福中说预言。他是一个成熟而年迈的长者，在他死前他要给他的儿子们祝福，而在祝福中说出将来他们要面对的事，所以也是预言，也是祝福。而这祝福呢，是按着每个人的福分。也就是说，这时候的以色列因为与神是一，他认识神，他认识神的旨意，也知道在神旨意的带领中，将来他12个儿子和他们的后裔所要发生的事，他事先告诉了他们。这在圣经中是非常特别的。圣经中有许多祝福的话，但这些祝福通常都是一般性的祝福。圣经中后来的先知也有很多说预言的，其当时的掌权者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神就差先知来警告这些君王。有时候神的百姓偏行己路，神也差先知来警告这些百姓，但 借着祝福说预言，以色列是第一个，也是说的最丰富的一个。因为在圣经中，很少有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到后来能够长到这么的成熟，这么的老练，这么的晶莹剔透，这么的与神是一。一方面他认识神，认识神的旨意，知道神要倾倒下来的祝福；另外一方面他也认识人，知道人的光景，因此他预先告知他们将会发生的事，让他们有所警戒，也有所学习。接着第二节，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要聚集而听，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接下来他对他儿子们的祝福是用诗的形态呈现的。希伯来文的诗经常多有对句，像第二节，雅各的儿子们聚集听，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说到他的儿子们，用的是雅各，因为这是他们天然生命上的关系，他的儿子们都是从雅各而生的。但雅各说的话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以色列所说的话。天然生命中雅各是他们的父亲，但雅各已经成长成为以色列，他明白神的心意，他能够把神的心意向他的儿子们说出来，因此要听的是以色列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亲人面前，朋友面前，我们和他们都有一些天然的关系，在我们天然对他们的关切中会说一些话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得救重生之后，我们有一个新人的身份，这新人的身份就是以色列的身份。其实对别人真正有帮助的是你在这新人身份所说出来的话，也就是说这些话不是出于你天然的情感，而是出于神给你的启示，神借着你来说的话。以色列就是这样的情形下对他的十二个儿子说话。接下来从第三节到二十七节是以色列对他儿子祝福的次序，很特别的，这个次序不是照着出生的次序，大致可以分成四组。三节到第七节是第一组，是对流便、西缅、利未这三个儿子所说的话。第二组从八节到十五节是对犹大、西布伦、以撒迦所说的话。前面六个儿子都是利亚所生的。接着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是对但、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这四个儿子所说的话。这四个儿子就是他的两个使女所生的孩子。最后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是对约瑟和便雅悯所说的话，这两个儿子都是拉结所生的。所以赐福的次序大致是照着他们的母亲而成组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一组，流便、西缅和利未。第三节，流便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。圣经中长子的祝福是很特别的，而流便是雅各的长子，他的母亲利亚生他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。流便的意思就是看了一个儿子，雅各也说他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，本来应该得到很大的尊荣，有超重的权力。尊荣和权力就包括了得到双份的地图，这是属地的，并且还得到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。接着第四节，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。雅各这句话是指在35章22节，当他们住在以德台的时候，22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，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，以色列也听见了。当时圣经的记载非常的简洁，他不是说雅各听见了，而是说以色列听见了。以色列放下了天然人当中应该有的气愤、悲伤和难过，圣经只记载以色列听见了。 然而这件事他一直记得，虽然他没有说什么，一直到要给刘辩祝福的时候，祝福的话说不出口。刘辩当年犯一个严重的罪，成为他丧失长子的福分的源头。以色列特地在他为儿子的祝福中记上了一笔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榻。刘辩丧失了长子的名分，因为他得罪了神的圣洁。淫乱是一件严重的罪，保罗在临前第六章十八、十九节这么告诉我们：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，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。刘辩因为犯了淫乱的罪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相反的，约瑟因为自洁，他在埃及的时候，波提乏的妻子多次的引诱他，他却一直洁身自好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是得罪神的。刘辩得罪了神的圣洁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而约瑟谨守自己的纯洁，不得罪神，而能够得着长子的名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目前这个堕落的世代，男女的关系非常的随便，许多出名教会的领袖经常因为淫乱的缘故，让教会蒙受莫大的损失。因此在教会中的圣徒必须谨守男女之间的关系，不要让自己落入引诱之中。人都是堕落过，人里面都有罪性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和异性单独的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，免得自己落入试探和引诱。接着第五节，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。接着他把西缅和利未放在一起，因为这两个人的性情相似，都是非常的残忍。刘辩得罪了神的圣洁，这两个兄弟得罪了人的公义。对雅各印象最深的就是记载在34章他们一家人在事件所发生的事，因为他们的妹子迪亚被玷污。结果34章25节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，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，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。这件事让雅各非常的害怕，担心他们这个家族在迦南人当中有了臭名，至于被击杀而灭绝。就是雅各到了死前要给他儿子们祝福的时候，这件事情还是历历在目，他忘不了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因此他马上有一个祷告：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。荷尔版这里的翻译不准确， King James 比较接近原文， Oh my soul, come not thou into their secret， 或者说我的魂啊，不要进入他们的秘密。我们知道西缅的意思就是听见，当他们有密谋要干坏事的时候，以色列说我的魂啊，不要听他们秘密的话。这下一句 My honor be not thou united，只是说我的荣耀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。我们知道利未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联合，荣耀是来自灵的。以色列在这里的祷告就是：我的魂啊，不要听他们的秘密，我的灵啊，不要和他们联合，因为他们趁怒伤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。他们残忍发作的时候，不仅伤害人的性命，甚至于连牛都不放过，这些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牲畜，他们还要砍断他的大筋。第七节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怒残忍可诅。以色列对他儿子的祝福中，居然说出咒诅的话，咒诅的不是他们的人，而是他们的怒气、他们的暴烈、他们的愤恨、他 们的残忍。他这样的话语是要为西缅和利未带来提醒，带来警告。接着他说，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残忍暴虐的人不能够聚集在一起，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会干坏事。因此以色列对他们的预言就是他们要分居在雅各家里，要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他们自己的人不能够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。对西缅而言，雅各的预言应验了。后来约书亚带着以色列各支派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约书亚记十九章就记载了西缅的分地。九章第一节，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撵出第二阄，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太人的地业之中。接下来记载了17个城市。第九节，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，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，所以西缅在他们的地业中得着了地业。西缅是被分散在犹大的地业中。不仅如此，在申命记33章，摩西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在其中，西缅也没有份。两个人同样都是残忍的兄弟，两个人在雅各的预言中似乎都是被咒诅的，但是利未这个支派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原因是在出埃及记32章，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事情中，以色列人得罪了神。32章26节，摩西站在营门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来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和同伴并邻舍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。本来西缅和利未这一对暴怒残忍的弟兄，在人看来是没什么盼望，然而神还是可以使用他们。利未因着向着神绝对，他能够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用绝对的性格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的。他完全顺服神的话，跟随神的带领，他能够爱悔改的仇敌，他能够杀得罪神的亲人，他放下自己的天然，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因此这个支派被分别出来成为服侍神的支派，而祭司也从这个支派中产生。雅各的预言要分居在雅各家里，要散住在以色列地中，也在利未支派中应验了。在民数记35章6节和7节，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，其中当有6座逃城，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。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48座，结果利未人没有分到土地，却分到48座城，散分在以色列其他11个支派中间。尤其在48座城中有6座逃城，他们为那些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逃城里面而不被追逃。以色列对利未支派要散居在以色列地中的预言，却成为以色列各支派的福分，因为利未人帮助他们献祭。利未人的残忍因着向着神的绝对，却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。因此不论我们天然的人组成如何，只要我们愿意奉献给神，都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利剑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奉献的人，不论我们天然所示的情形如何，只要我们愿意摆在你的恩手中，经过你的制作，我们同样的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帮助我愿意放下自己，把我全人摆在祭坛上，求你悦纳我的奉献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